咁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30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黄之锋等多人被捕同遇袭，香港被指进入了威权时代。路透社说，中国曾经拒绝香港政府平息抗议的计划。特朗普说，美中在昨日星期四恢复不同层级的贸易谈判。此外，亚太和平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表示，如果香港抗议群众的成分和诉求变得更加复杂，按照中共过去的惯例，会采取强硬行动。他解释说，
你原来是要求自由民主普选的，那最后你如果触及到挑战的他的一国两制，
他说，如果你原来是要自由民主普选，最后触及到挑战一国两制基本法，然后抗议群众的分子亦都越来越复杂，原来是香港民众，最后如果有外国介入，甚至有香港公务员，这样就会比较复杂。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警方星期五展开了对反送中参与者展开逮捕行动，总共有7人被逮捕，包括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周庭、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区议员许瑞宇、前港大学生会会长孙晓南、前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等人。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亦都一同是被控，但是因为不在香港而未有到庭。目前黄之锋和周庭暂获准保释，案件在11月8号再提堂。黄之锋其后在法院门前对记者是这样：
这种的白色恐怖寒蝉效应，我只能够奉劝北京和香港政府拘捕以及是起诉，是平息不了民愤，只会令到我们更加之坚定，香港人没得退。
黄之锋被逮捕的消息很快成为了国家媒体的头条新闻。华盛顿邮报在报道当中表示，香港警方未有立即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而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在报道当中就是以港独分子以及是乱港分子来描述黄之锋被逮捕。一些民众就表示，香港已经全面进入威权统治。一些蒙面的示威者星期四在一场记者会上说，面对白色恐怖，一个香港人倒下去，千千万万个香港人会站起来。而另外，民间人权阵线原定在8月31号星期六举办的大游行，从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西环中联办。不过在29号，香港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提出上诉，公众集会以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在30号早上召开聆讯，最终仍然裁定民阵上诉失败。路透社在星期五8月30号一篇的独家报道当中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经向北京提交一份报告，而该个报告对抗议者提出的五大诉求进行了评估，并且认为撤回逃犯条例有助于化解香港不断升级的政治危机，但是香港政府的提议遭到北京的拒绝。三名直接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士对路透社说，北京拒绝了撤回逃犯条例的建议，并且下令林郑月娥亦都不能够是对抗议者的其他诉求作出让步。多名的知情者人士对路透社说，林郑月娥的报告对五大诉求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分析，如何对其中某些诉求作出让步，以便有可能令到局势平息下来。林郑月娥的办公室在书面回应路透社有关询问的时候表示，港府是曾经努力解决抗议者所关心的问题，但是未有直接评论港府是否曾经向北京提出过建议，以及是否接到过北京的指示。而此外，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亦都未有对路透社的有关问题作出回应。而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就说，有记者问到发言人耿爽对报道所讲的北京拒绝了港府提出的完全撤回修例的计划有何评论，耿爽说，在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暂缓修例工作决定之后，中国的中央政府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中国在星期四举行不同层级的贸易谈判。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在星期四安排了一个不同层级的会谈，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 边啲嘅官员系参与咗对话。一位白宫嘅官员对 CNBC 表示，双方仍然保持住各个层级嘅沟通，预计双方仲将会响九月响华盛顿会面。中国当局系星期五拒绝咗给予《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黄春汉延长工作签证。黄春汉系新加坡公民，从2014年起担任驻北京嘅记者，佢嘅签证星期五到期。《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道琼斯的一名份人在给予路透社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证实，黄春汉的工作签证已都是遭到拒绝，并且表示他们将会继续了解有关事件。几个星期之前，《华尔街日报》刚刚发表了一篇报道，披露了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机构正在调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位的表亲的活动。这一篇由黄春汉以及另外一位记者温友正共同撰写的报道说，警方在调查习近平的表弟现年61岁的澳大利亚公民齐明，在2017年涉嫌使用一家警方称作是洗钱潜台的公司的问题。该公司曾经帮助赌客以及嫌疑犯将资金转入以及转出澳大利亚。据《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援引知情的人士表示，美国检察官正在调查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涉嫌技术盗窃的新的案件。报道说，华为被控多年来盗窃从多名个人以及多家公司盗窃知识产权，以及该间公司如何从竞争的对手里面是招聘员工。报道指出，调查人员目前正在调查的领域包括华为涉嫌从葡萄牙的多媒体制造商盗窃是智能手机摄影镜头的技术。如果多利安飓风沿着大众预定的路线前进的话，劳工节的这一日将会在佛罗里达州来讲是将不会再是假日。国家飓风中心在星期四稍后时候表示，预计多利安星期五将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飓风，在整个周末期间仍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飓风，因为他们吸收了温暖的大西洋海水。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一次的计划的波兰之行，他在星期四表示，为了确保联邦政府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上面，留在这一处对他来说是十分之重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今日的最新的局势。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和周庭暂获准保释，案件在11月8号再提堂。较早前，据黄之锋和周庭所在的组织香港众志说，他们两个人在今日突然被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众志星期五宣布，该组织秘书长黄之锋星期五上午大约7:30在前往海怡半岛的地铁站时遭到香港警方逮捕。香港众志的律师随后到警署处理。该组织成员周庭亦都在大埔家中被逮捕。根据香港众志，两个人皆带到湾仔的警察总部。根据香港明报报道，警方认为两个人涉及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的示威活动。黄之锋被控三项罪名，分别是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周庭则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黄之锋很快将满23岁，他经由5年前的占中大规模抗议而成为香港年轻一代从事社会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并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先后创办青年政治团体学民思潮和众志。他担任秘书长的众志在目前的反送中运动中主要承担两项任务，寻求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和组织高中生开展校园内的抵制活动。黄之锋今年因参与占中运动而服刑2个月。在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他在6月17号出狱，随后投入这一场新的抗议运动。和5年前不同，这阵时的黄之锋并未承担学生领袖角色，而只是众多协调者中的一员。但是他表示对接受个人状态的变化并不困难。黄之锋仲积极谋求国际社会对这一场运动的支持。中国官方媒体形容黄之锋是乱港分子和港独分子。黄之锋对媒体说，他并不主张香港独立，但表示香港人如果不能够真正自治，不能够有真普选，就只能选择港独。这个月较早时候，他在天马公园就持续近3个月的反送中运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视专访。 他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并不能自主，因此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应民众的诉求。王之锋6月出狱时曾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打压将一代香港人变成异议人士。周庭与王之锋同岁，他曾担任众志的秘书长，亦参加了2014年的占中运动。而在王之锋和周庭被捕的过去24小时内，多名活动人士或遇到蒙面人的袭击，或者被警方逮捕。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和香港元朗示威游行发起人钟建平星期四先后遇到不明身份人士的暴力袭击，已经被香港政府取缔的香港民众党创办人陈浩天星期四晚上在香港机场亦都遭到警方逮捕。另一位著名活动人士陈浩天当地时间8月29号晚在香港机场准备登机前往日本时被拘捕，他是被当局取缔的港独组织香港民族党的创办人。8月1号晚，警方曾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和爆炸品的罪名逮捕了陈浩天，他后来交保获释。根据多家香港媒体报道，香港警方指控前香港大学学生会长孙晓南涉嫌串谋摧毁及损坏财产，以及进入或逗留会议厅范围。孙晓南下午2:30由律师陪同前往湾仔警察总部，下午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在天水围出席活动之前被警方拘捕。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星期五中午举办记者会，表示事件发生在原定的831游行之前，政府高调拘捕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是散播白色恐怖。此外，根据沙田区议员邱文俊的面书发文，另一位沙田区议员许瑞宇在星期五下午2:00在警方押解下到住所搜查，当时有律师陪同。据律师了解，警方以阻差办公拘捕许瑞宇。8月11号尖沙咀冲突当中，许瑞宇曾到现场进入警署关切被捕的民众，但被推至警署之外。郑松泰议员办公室对美国之音证实，他4:30左右在天水围参加一个活动时被警方拘捕。他的办公室助理说，因何控罪被捕不详，目前他的律师已经前去。一些民众表示，香港已经全面进入威权统治。一些蒙面的示威者星期四在一场记者会上说，面对白色恐怖，一个香港人倒下去，千千万万个香港人会站起来。自从今年6月以来，香港每日都发生大大小小的示威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彻底撤销制定一项引渡条例，并允许香港人以真正普选的方式选举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示威人士与防暴警察经常发生冲突，目前已经有几百人被逮捕。在星期五下午4:00的警方例行记者会上，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表示，捉人的时机是依照调查进度而定，当汇集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罪之后，就会进行逮捕。所谓特地选在这个时间点上捉人的指控是虚假的讲法。香港警方在过去几个周末都有在汇集证据，所以今日捉人并非特定。谢振中说，希望公众不要失去焦点，事情很简单，有人破坏法律，警方就会将之绳之以法。警方的责任就是保障大众的安全、治安，并且执法，不要为那些人找藉口。上诉失败，民阵831大游行取消。民间人权阵线原定在8月31号星期六举行大游行，从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西环中联办。不过29号香港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香港警察港岛总区指挥官郭柏聪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是在保护公众安全考虑下，禁止星期六港岛游行与集会。民阵提出上诉，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在30号早上召开聆讯，最终裁定民阵上诉失败。民阵召集人岑子杰之后说，活动将会取消，并且向市民致歉，表示民阵已经用尽所有合法途径，仍然没办法取到合法的游行与集会，但会继续以争取双真普选的诉求继续申请游行集会。民阵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因为没办法在星期六提供一个合法的表达渠道，所以民阵不会在星期六组织任何游行集会。 不過民陣仍然會提供被捕支援服務，同香港人共同進退，並加上一句：香港人加油，萬事小心。美國之音的報導。
香港反送中情勢持續升溫，台灣學者認為，如果抗議群眾的成分和訴求越加複雜，中國政府將會採取強硬行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亚洲和平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8月30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如果香港抗议群众的成分以及诉求变得更加复杂，按照中共过去的惯例，将会采取强硬的行动。他说，
你原来是要求自由民主普选，那最后你如果触及到挑战到他的一国两制，挑战他的基本法，然后抗议的群众的
赵春山说，原来是要自由民主普选，最后触及到挑战一国两制基本法，然后抗议的群众的分子亦越来越复杂，原来是香港民众，最后如果有外国介入，甚至有香港公务员，这样就比较复杂。赵春山还指出，香港目前的情势当然会影响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很多人都说蔡英文检到枪，不过他希望台湾的选举越单纯越好，不要被外来的因素介入太多。台湾陆委会与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星期五联合举办一场名为《当前中国大陆的发展与挑战》国际研讨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台湾中央社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已经有大约900人被拘捕，比较知名的反对运动参与者陈浩天、黄之锋以及周庭星期五亦陆续遭到警方逮捕，而黄之锋原本计划9月初访问台湾并拜会执政党民进党。中国六四事件学运领袖王丹透过脸书表示，大逮捕就要开始，中共显然是要拘捕大部分有号召力的抗议组织者，镇压的时刻就要到了。与黄之锋熟悉的太阳花学运领袖、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召开香港人权法治倒退国际社会共同关注记者会，呼吁北京当局以及香港政府不要将香港情势恶化归咎于国际社会以及台湾的关心，正面回应香港人民诉求，积极展开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方针。与会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佳晶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只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对香港情势进行武力镇压。他说，
因为香港不是其他地方，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且香港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对中国大陆内地仰赖甚深，并不是可以
王继正说，因为香港不是其他地方，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且香港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对中国大陆内地仰赖甚深，并不是纯粹可以闹意气的地方。王继正还说，中国官媒对于美国台湾介入香港抗争的指控应该是提出明确的证据，比如是来自政府或者是有组织的安排。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这场研讨会上针对台海情势表示，中共的制度与治理模式是发展的不可测变数，应对内外部挑战所衍生的效应亦不容乐观。这位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最高首长还说，台湾捍卫主权民主的决心是区域稳定的力量，两岸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再次提醒台湾人前往香港或由香港转赴中国大陆时提高警觉，注意自身的安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陆委会在昨日星期四8月29号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传媒报道近期香港示威活动参考资讯一览表，提醒台湾国民前赴香港之前应该注意相关信息及当地传媒的报道，随时留意示威游行相关动向，避免示威活动异常而免影响行程和安全。 此外，台湾陆委会的新闻稿仲提醒台湾民众，在前赴香港之后尚有接续转往中国大陆的行程，务必注意保障个人的安全。传媒最近披露，从香港入境中国大陆，海关已经加强入境审查，有访客被要求查看手机、电脑及随身行李的可能性，嚟到调查系咪有同香港抗议示威活动相关的资讯或者系照片。台湾陆委会话，咁样提高了对台湾国民人身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中国军方星期四8月29日凌晨调派新的海陆空部队进入香港，官方称这个是驻港部队每年一度的例行轮换，但此举时值示威者即将举行另一场未经警方批准的大型集会敏感时刻，引发外界密切关注和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各营媒体当日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装甲运兵车、卡车、军舰在夜幕之下从咫尺之遥的深圳进入香港。官方媒体的报道说，驻港部队人员和装备的轮换是根据香港防务需要的例行行动，今年是第22次。报道又说，轮换通常在夜间进行，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对香港市民正常生活秩序的影响。中国国防部在星期四表示，驻港部队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捍卫香港长治久安。香港示威者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新驻港部队的到来表现出蔑视的态度。一位选择匿名的示威者说，如果解放军进入香港，这些意味着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正式解体。他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他认为香港人民亦都不会害怕。解放军驻港部队的确切数字并不对外公开，外界估计中国政府在香港派驻了6000至10000名左右的官兵。同样在星期四，香港警方拒绝批准示威者计划在这个星期六，就是8月31日，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的游行。这次游行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就是民阵召集。该组织在这个之前亦都召集过几场大规模的反送中的游行。民阵成员已经表示会对这个决定提出上诉。另据报道，香港时间星期四中午，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一间餐厅内遭受两名手持棒球棍以及长刀的蒙面男子袭击。他的一位朋友因为保护他受伤，被送入医院。在以往，当地亦都曾经发生过示威组织者被不明人员殴打的事件。香港正是面临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由反对逃犯条例触发的民众抗议自6月初爆发，迅速席卷香港，并且演变成一场以争取更广泛的民主作为诉求的运动。在近3个月以来，民众和警方的冲突不断，暴力升级。在上个周末的集会上面，警方首次使用实弹和水炮驱散示威者。北京和香港政府坚持强硬立场，将示威活动化作恐怖主义的前奏。在这个星期，中国公安部部长赵克坚在广东表示，公安队伍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各类颠覆、渗透、破坏和暴力恐怖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的报道。
在香港的抗议者当中，很多人都是受宗教信仰驱使参加示威活动的。特伦斯赖就是其中的一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46岁的特伦斯赖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香港基督教研究所担任社区工作者。他通常将时间花在那些被称为纸板奶奶的老年女性拾荒者身上。不过自6月以来，随着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变得越来越暴力，有时会遭到警方严厉的镇压。特伦斯赖一直致力于缓和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紧张关系。基督徒和香港其他人一样，在政治上观点并不一致，但支持民主运动的基督徒说，他们希望成为和平变革的声音。 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副教授孔拉贤话：一啲牧师同一啲好似特伦斯纳一样嘅宗教工作者，企喺抗议者同警察之间，显示出勇敢嘅立场。香港嘅示威者依靠互联网获得信息，而特伦斯纳则用手机提醒抗议者喺示威活动地点附近警察嘅位置。他说这个是为了避免暴力冲突。特伦斯纳说他支持青少年，保护他们在抗议中不受到伤害，特别是保护他们不受警察的伤害。他还向那些父母是警察的年轻人提供谈话和咨询。朱耀明是一位著名的浸信会牧师，是五年前导致大规模抗议的占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75岁的朱棣文最近因为在抗议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被判处缓刑，而其他几位组织者则被判入狱。自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6月试图通过送中协议以来，更多的香港人走上街头，现在更多的基督教徒加入到他们的同胞的行列中，他们支持集会，参加数百万人参加的街头抗议活动。威廉是最近参加了一次基督教集会的年轻人，他说这里的人可能不同意有些抗议者已经是做或者是将要做的事情，但至少他们站在示威者的一边，试图支持他们。林小姐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对自己的一些信仰产生了异议。天主教会敦促克制，枢机主教汤汉和香港基督教委员会21个成员国要求撤回引渡法案，并对警方的行动进行独立调查。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教授罗炳祥说，过去教会一直处于旁观者的地位。他说但是这一次不是政治问题，他说这一个关系到香港的福祉，所以如果这一项引渡法案作为法律被通过，他们任何人都可以被逮捕并送往中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基督教赞美诗向主献唱哈利路亚已经成为数百万集会者的非正式颂歌，有时亦都由企在抗议者和警察中间的教会成员以及牧师来唱。很多教堂向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敞开大门，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基督教牧师和教会工作人员说，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抗议活动的前缘，他们主要是作为调停者，试图在香港和平的政治变革中减少暴力。美国之音的报道。
享誉美国智能科技界的研究方法与数据科学机构 RMDS 在星期二8月20号晚间在加州理工学院首次公开推出一款顶尖智能数据应用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大众化向前迈进一大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8月20号晚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哈米特曼礼堂，研究方法与数据科学机构宣布公开推出以其机构命名的数据平台 RMDS 生态系统平台。平台主办人 IBM 公司大数据首席数据科学家刘永川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平台是利用其原创的数据研究模式，即简化研究方法的四元素框架，即方程、估算、错误、解释或者执行，和地图研究的独特核心技术打造而成。它不单止致力于服务全球数据科研体群，突破性提高数据科学项目的成功率，更加是为大众提升应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提供了途径。比如说帮助城市政府进行包括财务和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的风险防范。刘永川说，这个亦都体现美国始终致力于快速将顶尖科技大众化的普世价值观。 RMDS 旗下的实验室作为开发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先驱，和加州理工、美国太空总署属下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南加大和迪士尼公司等长期合作，在从大数据到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一体化的整合中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罗伊金洛杉矶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北韩接连试射武器，中国外长王毅下个礼拜访问北韩。贸易战波及大熊猫，旅美熊猫或将会返回中国。巴西接受国际援助扑灭亚马逊大火。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在9月2日到4日访问北韩。中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王毅访问北韩是应北韩外务相李勇浩的邀请。王毅即将开始的访问北韩的行程引发外界的关注。北韩在7月下旬以来接连进行武器试射，最近的一次试射是在8月24日。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在第二日又证实，北韩最新的试射是两枚超大型多管火箭炮。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临指导了该次的试射。北韩一连串的武器试射正值是美朝之间的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而王毅这次的访问北韩是否会讨论朝鲜半岛的局势备受关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不断提高的关税，公众除了担心经济前景之外，还担心中国有可能会召回旅美大熊猫。1972年，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迎来了大熊猫玲玲和兴兴，这两对来自中国的熊猫礼物自此就成为了华盛顿人民的心头号。两只熊猫分别在1992年以及1999年去世。在2000年，大熊猫美香以及天天是乘专机直飞华盛顿，史密尼国家动物园通过了租借的方式再次是迎上是大熊猫。在2020年底，美香和天天的20年租期亦都将会到期。动物园向华盛顿邮报表示，仲未同中国讨论熊猫租借的事宜，亦都无法预测结果。如果不再续约，美香和天天将会被接回中国。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表示，他接受了4架智利飞机的援助，以扑灭亚马逊热带雨林的野火。同时，他继续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博尔索纳罗再次就如何控制野火肆虐所产生的分歧，指责马克龙是一个骗子。博尔索纳罗表示，马克龙认为他自己是唯一对保护环境感兴趣的人。在博尔索纳罗发表这一番评论的一日之前，他表示只有马克龙收回博尔索纳罗认为具有攻击性的言论之后，巴西才会接受7国集团用于扑灭森林大火的2000万美元的援助。日本最大的电商雅虎日本表示，将会从11月1日起终止他们平台上的所有象牙交易。有报道说，在雅虎日本平台上购买的象牙被非法带到了海外，公司予以证实之后作出了有关的决定。雅虎日本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象牙被运往中国并且被在中国海关抽获。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在2017年宣布禁止象牙贸易，世界各地的规定亦都越来越严格，这个亦都是雅虎日本决定背后的另外一个原因。日本的象牙需求量很大，大多数的象牙被用于制作印鉴，日本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合法象牙市场。特朗普政府将会将前委内瑞拉副总统艾萨米以及委内瑞拉商人洛佩兹贝洛一起列入他们的国际贩毒以及洗钱通缉犯的名单。艾萨米被指控管理着一个庞大的毒品贩运网络，该个网络还涉及到委内瑞拉军方以及艾萨米的家人，他们亦都担任政府的重要职位。艾萨米还被委内瑞拉几位的叛徒的前间谍头目指控，说他们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运动是有联系。美国驻委内瑞拉特别代表艾布拉布姆斯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改变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台是该国能够摆脱困境、向自由选举、向民主过渡迈进的重要部分。艾布拉姆斯强调，马杜罗的离职不是基于任何的惩罚或者报复。 一名来自欧洲的年轻环境保护活动人士最近远渡重洋，是来到了纽约出席一场讨论全球气候变暖的会议。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全程是以帆船跨越大西洋，全程是零排放零污染。年16岁的瑞典人桑伯格在8月14日从英格兰的普利茅斯扬帆启程出发，是前往美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第一批非洲奴隶登陆美国400周年。1619年8月下旬，一艘英国海盗船白丝号驶入了切萨皮克湾，停泊在康福特港。据手写的文字记录，船上卸下了20多个非洲人，他们都是被从一艘开向现在的墨西哥的葡萄牙奴隶船上接获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辛姆金斯从维吉尼亚州罗德岛发来的报道。
这些来自安哥拉的黑奴是用食物和其他的物品换来的，他们是目前已知的第一批被运到英国美洲殖民地的非洲人。400年前，他们抵达美国，就标志着讲英语的美国进入了速奴时代。速奴生意持续了两个几世纪。1619项目地方志负责人卡尔文皮尔森说，这个是速奴发源地，亦都是非洲在美国留下的头一个印记。皮尔森在一个春风拂气的日子考察了康福特港的原址。根据艾默里大学跨大西洋贩奴贸易数据库的资料，从1525年到1866年，大约有1250万非洲人被捉后送上开往美洲和加勒比的船只，其中1070万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凶险万分的航行中幸存下来。在船上，他们被捆绑住，很多人逼在甲板下面，几乎没有水和食物。他们大部分人都被送到了巴西或者加勒比地区。到达现在美国境内的人约有40万。皮尔森说，那第一批到达这里的非洲人注定要终身为奴。他说他们被卖给了汉普顿富有的种植园园主，或者被送到了詹姆斯河的定居点。皮尔森说他们都去做农的工作，在玉米地和烟叶地里面工作，这个是他们不得不承受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或者永远都没有自由。非洲人在美洲殖民地没有正式的身份，他们既不是契约仆人，亦不是奴隶，直到维吉尼亚州法律确定了他们的奴隶的身份。1662年，该州议会通过法律认定黑奴妇女生下来的小孩子都将终生为奴，他们奴隶的人数最后增加到近400万。将奴隶贩卖到美洲是三角贸易的一部分。
欧洲人用船将布匹、枪支和金属锅等制造业产品运到非洲进行买卖，用它们来换取在非洲大陆西海岸一带的港口所捕获的俘虏。这些人被捆绑住运往加勒比和美洲沿岸，很多人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例如是种植甘蔗、稻、棉花和烟叶等。这些原材料会被运回去欧洲，亦就是三角贸易的第三个环节。
非洲大陆的黑奴大部分是来自加纳和塞内加尔两个国家，但是到达西半球的500多万人都来自安哥拉。安哥拉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到达北美大陆的近40万非洲人之中，有将近四分之一来自安哥拉。葡萄牙控制贩奴贸易长达几个世纪。非洲一些部落首领将俘虏卖给欧洲奴隶主，亦都有一些部落首领却尽力保护他们的部落成员。恩金加姆班德就是其中之一，他是17世纪恩东哥王国和马塔巴王国的皇后。他勇敢并且善于外交，在他掌权的40年间，从来没有放弃对葡萄牙和荷兰奴隶主的抵抗。历史学者伊希尔达·克斯特在广萨河行驶的小船上说，他是安哥拉主权的最伟大保卫者。恩金加躲藏在这条河漂浮的植物岛上茂密的草丛里面，他的故人永远也都不知道他在那里。他不断的抵抗，不断的胜利，但是葡萄牙奴隶主最后还是赢了。 广撒河在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南面流入大西洋，它是一条重要的贸易线路，两岸附近的居民都被卷入了奴隶贸易。克斯特说，大部分奴隶就在这一条河附近被俘获，而非洲人在这些邋遢的交易之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这些俘虏被押到港口一带，被关在拘押点，直到他们被卖了运走。奴隶工参加了美洲殖民地的建设，在1783年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胜利后，又帮助建立了新的国家。
美国洛福克州立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历史学家卡桑德拉·亚历山大说，奴隶在美国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非常重要，它的价值超过了美国其他行业的总和。卡桑德拉说，保留和扩大奴隶制度的确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到了1860年内战开始之前，近400万美国奴隶价值35亿美元，这是整个美国经济之中最大一项单一资产，超过了所有制造业和铁路的总价值。这是作家塔莱西斯·科茨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述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菲尔逊的话，每一个州都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奴隶的存在，南方各州的奴隶数量多数是为了繁重农业劳动的需要，而北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高，很多白人用奴隶打理家务或从事技术劳动。虽然北方各州废除了奴隶制，其中有些州是逐步废除，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从奴隶买卖之中得到好处。据纽波特教授、美洲非洲人历史的学者基斯·斯托克斯说，例如位于东北地区的小州罗德岛州的商人雇船买了十几万的俘虏到新世界。基斯说，从1705年到1805年，据记载参与贩卖奴隶的船只至少有900艘，他们的航程始至罗德岛，最终经过西印度到达西非，然后返回罗德岛。詹姆斯·德沃尔福在1820年代是来自罗德岛州的美国参议院议员，他就是在奴隶贸易之中发大财的人之一。他投资于贩奴船只、银行和从事贩奴生意的保险公司，还投资于纺织厂，用棉花生产服装，推动了美国的工业革命。1787年，罗德岛州宣布向北美洲贩卖奴隶为非法行为，美国国会亦都在1807年通过了相应的法律。之后德沃尔福的侄还在继续进行奴隶贸易的非法活动。德沃尔福的曾孙詹姆斯·沃尔德福·佩里说，德沃尔福和他的大家族成员继续大规模进行奴隶贸易，他估计他们的家族购买了12000个非洲奴隶到新世界来，或者对美国目前还生存着的50多万黑人负有责任。佩里和他的堂姐、电影制片人卡特里娜·布朗要面对使他们感到耻辱的家族史，他们合作制作了获得艾美奖提名的纪录片《贸易沉寂》。这个影片讲述了奴隶贸易及其持久的影响。之后他们还一起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了非营利组织《沉寂中心》，扩大公众对贩奴贸易以及其对所有美国人影响的认知。佩里说，他有责任讲出他们家族所做的事情，并且帮助大众看清楚他们的家族与奴隶制之间的关联。如果他们掩盖着一个家族历史的黑暗面，他们就会开始认为那一类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过，这样就会严重扭曲大家对事实和怎样演变成这样的理解。
罗德岛圣公会主教区主教尼可拉斯·尼斯利说，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罗德岛的圣公会教直接获利，因为我们会员的捐款都是来自奴隶贸易的收益。
即使是神职人员亦都使用奴隶。尼斯利说，他们亦都有一些奴隶，他们的主人是在美国创立英国圣公会教堂的一些传教组织，他们保存有奴隶的记录，他们都标有福音传播协会的宿舍 SPG。纽波特的历史学家斯托克斯说，一神论神父威廉·艾勒里·钱宁在纽波特的家中用了一个黑奴女厨师，他对她的勤劳表示赞扬。热衷慈善的夸米洛公爵夫人1753年出生在西非，人称罗德岛的糕点女王， 他用自己卖糕点赚的钱为他自己和他的小孩子赎回了自由。夸米洛的命运比其他很多非洲出生的奴隶要好。
非洲俘虏在安哥拉等待轮船期间被管理他们的葡萄牙人强迫加入了天主教，他们成批地接受洗礼，这些俘虏的非洲身份被取消了。这些被关押在安哥拉的人得到基督教新的名字。这些赶上轮船的人一是能够到达远方码头，往往亦都会获得一个新的名字。
沿海城市本格拉的一名教区牧师保利洛科特卡说，宗教信仰帮助这些非洲人得到了福音，但是他承认这个亦都毁掉了他们的特征和他们的文化。他们之中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传福音方式而感到痛苦。1985年，约翰保罗二世要求非洲人宽恕白人基督徒参与奴隶贸易的行为。卢安达的安哥拉国家奴隶博物馆馆长弗拉德米罗福尔图纳说，安哥拉卷入奴隶贸易长达四个世纪，这个给国家带来长期的损害。今日安哥拉虽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三大经济体，人口有3000万，但是其中至少有1/3的人仲生活在贫困之中。福尔图纳说，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领域都受到了伤害，社会结构被摧毁。他指出，受到伤害的不单止是安哥拉这个国家。福尔图纳还表示，奴隶贸易造成了非洲社会的动荡。在奴隶和殖民化时期，非洲社会不可能对自己的政治和劳工制度进行重组。有时候公众都在试图忘记国家历史之中的这一段。福尔图纳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修建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在美国，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和修补奴隶制度和歧视所造成的长期的负面影响。支持该议案的议员在6月19号举行听证会，他们提出就蓄奴以及歧视黑人的相关法律以及政策做出赔偿或者是道歉的可能性。他们说，那些措施伤害到了人权、教育、住房、金融等很多方面，对目前依然存在的弱势群体负有责任，包括种族财富差距。美联储201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说，黑人家庭的净资产金额不到白人家庭的15%。150年前发生的事情进行赔偿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再说，我们现在生存住的人都对那个事件并无责任。
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的奴隶问题开始于维吉尼亚州，亦就是在汉普顿，是昔日康复特港口。奴隶制亦都是在这里开始瓦解的。1861年5月份，在南方的11个州和北方之间的一场内战爆发后一个月，在南方联盟军队工作的3名维吉尼亚州黑奴逃亡到去门罗堡。北方联军的这个要塞建于几十年前，距离第一批非洲人200多年前登陆地点不远。
这几个奴隶要求联军给予庇护，并自告奋勇地帮助镇压当时所讲的南方的叛乱。联军指挥官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准将宣布，这几个奴隶是战利品。这个决定听上去有些不人道，但是它却意味着这几个奴隶可以合法地留下来支持联邦的事业。1619项目共同创始人比尔·维金斯说，在4年战争期间，有成千上万的黑人逃到了门罗堡。巴特勒的这个决定给这些人提供保护，为后来的历史性决策奠定了基础。维金斯说，该决定迫使林肯总统在1863年初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宣言宣布，南方联盟各州内所有被当作奴隶的人从今以后都是自由人。维金斯说，解放宣言遂导致了宪法第13修正案结束了奴隶制，为制定第14修正案准备好条件。第14修正案在1866年准许过去的奴隶获得公民身份。从2011年9月，门罗堡不再是军事设施。两个月之后，奥巴马总统，一个非洲黑人男子和一个美国白人妇女的仔，命名门罗堡为国家历史纪念馆。在汉普顿的一个不大的墓地上，布兰达塔克站在埋着他先辈的坟墓之间，其中就有威廉塔克，据信他是在美洲殖民地第一个出生的非洲人的小孩。塔克说，他 他们在安哥拉被塞入反奴船里面以后，有太多的人未能够生存下来，而生存下来的都是很健康的人，他们是塔克的先人。他环视一下墓地，跟着说他们经过这里，穿越这里的时候，没办法不想到与他们有恩的先人。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任后第五次访华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四8月29号晚间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较早前，外界预计杜特尔特将会提出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就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主权问题作出的一项裁决。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报道，杜特尔特在2016年6月上台之后，选择搁置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决，与中国发展更加友善的关系。该裁决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政府拒绝参与该项仲裁，并且无视裁决。不过在与中国搁置这项裁决三年之后，杜特尔特在国内受到批评和压力越来越大。他在今年四月份参加一带一路峰会期间曾经向习近平提及该裁决。总统发言人较早前暗示杜特尔特这次会晤习近平时将会更加直接地提出海牙仲裁案。有分析认为，杜特尔特向中国提出海牙仲裁案的动机是应对公众对他拒绝公开反对一个极度不被信任中国的不安。不过中国不会因为杜特尔特改变了态度而改变立场。杜特尔特访华之际，正值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国考察船、海洋勘探船等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包括菲律宾和越南星索的海域进行活动，招致美国的警告和指责在南中国海进行强制干扰活动。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这个月曾经要求北京解释中国的科研船及战舰在菲律宾宣称的水域的活动，并指责北京霸凌。中国表示准备好和菲律宾一起去捍卫海上安全和秩序。广东省的一个渔业协会这个星期就今年六月份中国渔船撞沉菲律宾渔船事件向菲律宾道歉，显然是在杜特尔特访华前做出和解的姿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一场能源转型正在全球悄然开始，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正在帮助风能和太阳能进入一度以煤炭为主导的市场，但对于那些以煤炭为经济支柱的社区来说，对气候有利却是一个麻烦。美国西部的科罗拉多州正在采取开创性的措施，帮助减轻那些在能源转型中落后的人所面临的冲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巴拉哥纳发自科罗拉多州的报道。
克雷格站燃煤发电厂雇用了大约300名员工，对拥有9000名居民的科罗拉多州小镇克雷格来说，这些是相当多的就业机会。马特金切罗是马特克雷格站燃煤发电厂的一名电工，一项旨在压制温室体排放的新法律给了发电厂和它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If there's no power plant here to have, what would I do for a living? What would I do to contribute to my family and to help maintain the lifestyle that we have? And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my community? My little town here in Craig, Colorado is at risk.
金切罗说，如果这里没有发电厂，他应该怎样办呢？他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维持他现有的生活方式呢？他居住的社区将会发生些什么事呢？他们的科罗拉多克雷格小镇正是处于危险之中。在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州众议院议长贝克尔说，整个州都面临着气温上升、干旱和野火增加的风险。
I think if we don't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we are going to be wrecking the economy. I've mentioned snowpack. Obviously, that's critical for our ski areas. I've mentioned, reduced water levels. That's obviously critical to our agricultural economy.
贝克尔说，他认为如果他们不想办法应对气候变化，将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但是你知道他提到过滑雪场的积雪的问题，很明显这些对他们的滑雪场是至关重要。他提出要降低水位， 呢啲显然对佢哋嘅农业经济非常重要。仅仅系应对自然灾害嘅开销，就对州嘅影响巨大。贝克尔今年帮助通过咗一项法律，该法律设定嘅目标系到咗2050年，将科罗拉多州嘅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90%。佢并冇忘记呢项法律对克雷格咁样嘅城镇意味住啲乜嘢。
We know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coal plant closures. We know this is happening. Let's think very intentionally and proactively about those communities. Is it going to mean displaced workers? Is it going to mean shuttered downtowns?
贝克尔话：大家都知道燃煤电厂会关闭，大家都知道呢啲正系发生紧。咁俾大家从积极嘅角度仔细思考呢啲社区面临嘅状况，呢啲是否真系意味住工人失业呢？意味住要关闭市中心呢？大家应该揾出对策。为此，贝克尔帮助通过咗另外一项法案，佢创建咗美国第一个帮助煤炭业者平稳转型嘅政府办公室。里奇·梅辛格系电器工人工会嘅业务经理。他表示工会反对气候法案，但是他们支持这个方案，因为他志在帮助工人接受再培训，并且为他们的过渡性工作提供补贴。
Our members want to work hard. Our members don't want a handout. But I'm hoping that this is a bridge to get them to that next level.
梅辛格说他们的工会成员并不指望施舍，但是他们希望这些是一座桥梁，给他们过渡到下一个阶段。马特金切罗担心好多具体细节仲未有考虑成熟。
I think in the base i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That all being said, it didn't talk about funding. That was one thing I noticed was where are we going to get the money at for that? Do I have to move? Do I have to learn a different trade? The re-education bill. Well, what kind?
金切罗话佢认为呢啲基本听起嚟系一个好嘅主意。虽然是这样，他并没有谈到资金的问题。他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大家从哪里能够找到这笔钱呢？要必须搬家吗？而大家必须另外学一门手艺吗？或者再教育法案又是什么东西呢？工厂并没有立即关闭的计划，所以还是有时间解决问题。但是变革即将来临，梅辛格说工会不会再为工厂继续开下去而斗争。
Knowing what I know, that's a battle we aren't going to win. So I want to find a battle we can win that helps our members out.
梅辛格又说，据他所知，这次他们不会赢的，所以他想打一场他们能赢的战争，帮助他们的成员走出困境。随着世界逐渐远离煤炭，科罗拉多州希望成为其他亦都能够面临着能源转型问题地区的榜样。以上是美国之音史提夫·巴拉戈纳科罗拉多州的报道。
澳大利亚商人派克冻结了向香港新豪博亚娱乐有限公司出售澳洲最大博彩公司皇冠度假酒店集团的部分股权，等候当局对他据称犯罪活动调查的结果。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推迟出售价值8亿1000万美元的皇冠度假酒店集团部分股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赌场皇冠度假酒店集团遭受的另外一大挫折。自从2016年大约20名皇冠度假酒店集团的员工因为违反了中国禁止宣称赌博规定，分别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城市被捕。上个月，澳大利亚9号电视网、悉尼先驱晨报以及墨尔本时代报等传媒称，皇冠度假酒店集团与犯罪集团合作，将中国豪赌客带到去澳大利亚。而家皇冠度假酒店集团面临失去在悉尼经营赌场许可证的风险。纽约时报在8月5号报道，澳大利亚联邦特工2016年在悉尼一个海滨度假机场搜查一架载有赌客的私人飞机，找到国际洗钱的证据。他们在飞机上确认了一名被控与中国犯罪集团有关的商人，以及名叫齐明的澳大利亚公民，发现齐明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表弟。报道称，齐明是澳大利亚当局对一项有组织犯罪、洗钱等调查的一部分。新南威尔士州独立酒业与博彩管理局星期四8月29号话，正系对传媒嘅指控进行调查，其中可能涉及到皇冠度假酒店集团从事洗黑钱、违反博彩法以及与有组织犯罪有关嘅旅游公司合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